就会忧愁的人啊，那我从差不多15岁的时候就离开家去上学，离开家呢到从湖南到北京啊，是比较远了。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体验说一个人在外漂流哈，在人海中漂流，没有无依无靠的这个感觉。所以到后来呢就恋爱啦，结婚啦，所以总觉得好不容易就有了一个有了一个着落，有了一个可以依靠的。然后呢就来了美国。可是来了美国以后呢，好景不长啊，没有过多久呢，我就发现原来我在心里面把它当作倚靠的并不可靠。好，所以呢我就在异国他乡哈，突然又回到那个人海中单独漂流的这种感觉。我记得有很多个夜晚大概都是流着泪进入梦乡的。而且在最难过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独处就会流泪，就是那种很孤单无依无靠的感觉。但是就是在那种情况底下呢， 主耶稣遇到了我，有人把耶稣介绍给我，那慢慢的我也学习让自己能够来信靠他，来相信神，来信他，靠他，然后也真的是就学会把我自己心里面一切的孤独痛苦这些东西都交托给他。所以到后来呢真的是他就用一句话就结束了我在前面那一段经过流泪谷的生活。他给我的这句话就是说凡事谢恩，这一句话就释放了我。我从那以后，我真的就是把从前所受的伤所受的苦都留在后面。我真的是从那里面一出来以后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因为我觉得神真的是医治了我的心灵。在差不多4年以前，我的人生又经历一个大波浪，就是4年前的时候呢，我被诊断患了肾衰竭。那对于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就在我惊魂未定的时候，神告诉我说不要怕，就是不要怕。那因为我有前面的经历，所以我就愿意来再来信神，再来靠神。所以呢，我就靠着他来经历需要进进出出医院的日子需要做各种的治疗。所以到现在为止3年多的时间，我都是靠透析来维持生命但是呢，我觉得在我的里面没有被忧愁和恐惧抓住。因为如果照着我信主以前的性格，那我愁死了，我该发愁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但是真的是主他改变了我我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我，已经是变成一个能够信靠神，并且因为有神我的里面没有被忧愁惊恐抓住，反倒是充满了平安和喜乐。
我今天要做一个个人见证，是关于我个人戒烟的一个见证。我是在我16岁 的那一年我学会抽烟的，然后我就一直的抽烟。我是在5年前的时候我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我受洗以后呢，这个神的圣灵呢住在我的里面，圣灵常常在我的里面来管制我。神告诉我这个事不能做，那个事不能做的时候，我不愿意顺服，我就跟主摔跤，我说主啊，我就跟主摔跤，我说主啊，我难道就不能有一点自己的快乐吗？而且我遍查圣经，我也没看到说你说不能抽烟啊，那但是呢，这个不平安呢，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我也知道这不是主所喜悦的事情，但是我就是不愿意顺服。一直到了去年的夏天的退休会的时候，我清楚的知道说这件事情不是神所喜悦的，而且这个不平安一直的加增，已经影响到我的服事了。我在主面前做一个祷告，我希望主能够来帮助我。在退休会的时候，余弟兄在讲台上面讲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时候我在台下听，我就回应说，主啊，我听到了。会后的时候呢，我到讲台前面去。我到主的面前去认罪悔改，我去痛哭，然后我清楚的感觉到主在这件事情上面释放了我。虽然主在这件事情上面释放了我，这也只是我众多软弱中其中的一个，但是主在这件事情上面清楚的让我认识到，只要我们有一颗认罪的心，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信耶稣不是要叫你等病好了以后你才能信耶稣，那信耶稣也不是说不准你这个不准你那个不准你这个。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刚刚结束的时候有一节经文，有一首诗歌说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我相信这是我们很多人心里面我们所盼望所羡慕能够达到的一个境界啊！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了一点点的年日了，我相信在我们心中都会有一些的懊悔或是遗憾，如果让我在人生的哪一个点可以让我重新开始的话，那我一定可能会有不同的抉择，我可能会有不同的态度，我可能会再用一种不同的心态来过我的人生。但是我们感谢神，只要我们还有生命还有气息，我们都可以赶快趁着机会来接受这位奇妙的救主，他在我们身上要给我们一个何等奇妙的大改变啊！那个我想今天早晨是我们教会所谓的福音主日，就是我们还是正常的主日聚会，可是我们的信息呢也比较偏重福音朋友们的需要，但是也不是只对福音朋友哈。那今天早晨我们要讲一个题目叫做蜕变的人生，那我特别不叫改变，因为改变比较多是表面的或是外面的，那蜕变呢是讲到整个从生命里面从本质上的改变啊。那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小时候，假装小时候的童话里面啊，有一天突然实现了哈，有一个小仙女来了或是一个精灵跑到你的面前啊，我现在可以 grant 你一个 wish， 可以给你一个你的心愿可以成就，那么你最希望得到的改变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现在有一个机会让你可以改变啊，可以让你得到一个东西，或是目前的处境也好，或是你的拥有也好，或是你所失去的也好，你能够现在突然把它改变，让你能够照你的心想事成，你会想要什么？只能一个哈，不能太多。那我们可能每一个自己里面都有自己的答案，对不对呀？我想我们多多少少，我们这个人对一个上进的人，我们都会追求所谓的 better life， 一个更好的人生或是更好的生活。不然大家老远离乡背井跑到美国来干什么？要过五关斩六将，要吃这么多苦头，更不要说还有许多的人，他们花的钱，他们跳船，他们走私跑进来，然后要这么辛苦的打工啊，为了要还那个债，能够让在这块地上能够生存啊。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有一个 desire， 都有一个意愿，我们要去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环境，更好的收入，更好的车子，更好的房子啊，我们都想追求更好啊。你看看，不要讲别的地方哈，光讲我们在美国加州硅谷这个地方啊，那个我自己在这边住了20多年啊，那你就发现这个在中国，至少在咱们中国人中间，这个居住买房子有一条线的，先从这个北圣何塞 North Valley 开始买房子啊，然后下一步搬到 Cupertino 学区稍微好一点的啊，然后完了以后呢，再往下搬到 Saratoga， 那是更好一点的啊，搬完了 Saratoga 搬到 Palo Alto， Palo Alto 完搬到 Los Altos， Los Altos 完呢搬到 Hillsboro， 光光一个小小的湾区，中国人就在这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 move 啊。我们前两天聚会还有一个福音朋友讲，他说我就一直在想，你们这些人来到这边年，这些年怎么样子赚到一个房子的，我真希望你们能够分享经验，从没有房子想要得到一个房子，从得到一个房子在生活费还不够，要到 Cupertino 不够啊，要搬到 Saratoga， 要搬到 Palo Alto， 要搬到 Los Altos， 一路上去，我们都想追求更好的工作也是，对不对啊？这个我儿子前两天找到一个打工的机会，比 minimum wages 还要低，他都已经很高兴了，7块多一个小时，他好高兴。你试试看，你将来7块多一个小时够不够？我前一阵子在一个网络上看到人这个有一个人写一个理想的工作是什么哈？我不晓得你们自己觉得理想的工作是什么？对你目前的工作很满意的，请举手好不好？哦，不错不错，感谢主。你们真的很幸福哈，因为你每天都要上班嘛。你知道他写什么吗？他说钱多事少离家近，这是第一句，他一共4句话啊，钱要多事情要少，然后离家又要很近，不要 fight traffic。 那第二句话他写 位高权重责任轻，更好了哈啊。那第三句话呢，他说每觉睡到自然醒啊，那个大家更羡慕了哈，不需要加班，不需要早起哈啊，每觉睡到自然醒。那第四句话呢，他说年终分红又加薪。刚才这几个举手的，你们还觉得自己工作不错的，请举手。还有一个，那还是不错。那你的满足一定不是从工作本身来而已。你就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有更好的。有人做过统计哈，绝大多数的人，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对目前自己的处境不满意。那我以前也讲过哈，你不要讲自己的处境，连对自己的长相都有80%几的人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我今天不问了，我上次问说对自己长相满意的举手，我们全教会只有两个举手啊，其实蛮合这个比例的，对不对啊？80%几以上的人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那你会想说，哎，好莱坞这些电影明星应该对自己长相很满意吧？结果呢，同一次的调查里面，他们发现啊，好莱坞的电影明星95%以上的人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所以你不要难过，电影明星比你还不满意。所以你就发现每一个人都想改变。在前一阵子，今年2月份《世界日报》报这个上海每隔 几家就有一个韩式整容手术店，对不对？要眼睛放大，眉毛要画双眉的，鼻子要高，嘴唇要干嘛我不知道，下巴要尖，反正就是很多很多，还酒窝，每一样都有啊，还要抽脂肪，还要打断腿骨，为了让自己长高一点，反正各式各样的人都想改变。那这些都是我们外面的改变，人都希望在这里追求改变，追求改变。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改变常常都是我们外在的环境。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周围的人改变，对不对？你有没有希望你周围的人，不管是你的爸爸妈妈、妻子、丈夫、孩子、老板、同事，你有希望他们改变的，请举手，好吧？要诚实哦。你不要说对那些人，连对传道人我们都希望他改变，对不对啊？很多弟兄姊妹到外地聚了一个会回来，都希望，哎呀，如果他是我们传道人多好。你看孩子，我们都希望我们孩子更乖啊，更听话，更上进，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都希望孩子这样，那孩子也对我们有期望，你知道吗？他希望你这个老爸更争气，更有出息，更有钱，对他更好啊。所以以前有一个爸爸在那盯他孩子，他说，你看看你懒成这样子，不上进，林肯总统在你这个年纪每天走12个 mile 去上学。他那个孩子看他一眼，他说，爸爸，林肯总统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当了总统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对别人有期望，别人对你也有期望的。你不要只觉得你应该改变啊，别人也希望你改变的啊，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丈夫啊对我们更体贴啊，更诚实，或者更负责任啊，更有像个男子气概。那其实我们的丈夫也可能希望你更温柔、更体贴啊。那以前这个中国古老的婚姻都是媒妁之言或是父母之命啊。那么在五四运动以后，北京有一个大学的这个教授，他自己这个五四运动以后，他的这个思想开放了。所以他有那个勇气把他这个从小指腹为婚的这个原配给离婚了哈。那么他自己平常就常做白日梦，后来终于美梦成真，他一直希望中，他心目中要自己恋爱，自己找一个伴侣啊，能够来满足他的心。所以他的条件是三个：第一个要漂亮，第二个要健康，第三个要懂得英文，都是很新潮的。结果呢，他有一天他真的美梦成真，他找到了一个学校体育健将，很健康啊，然后是学校的校花，很漂亮。那第三个呢，这个人是外交官的女儿，英文讲得朗朗上口，三个条件都有，你说快不快乐？我想在座恐怕有些人心里想说，哇，这个人如果是我的多好。结果美梦成真了以后呢，等到他真的进到婚姻以后，他才发现完蛋了，他才知道这么可怕的婚姻啊，他是比他原来的婚姻是脱下木轭换上铁轭更辛苦的婚姻。因为这个人呢，这个长得太漂亮了啊，他的新的太太太漂亮了，所以他每次跟人家走在路上，他有时候就人家就嘲笑他，这个癞蛤蟆吃天鹅肉。 这副样子居然挑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太太，两个不配，所以人家常常就觉得他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骗了这个女的。那第二个呢，这个女的呢非常健康，所以呢当他们吵架到后来甚至打架的时候，他打不过她，她是学校体育健将啊，哇，这个体格好得很。那第三个更糟糕的是，两个吵架的时候，他的太太用英文跟他吵架，他不仅仅听不懂，他没办法回嘴，所以呢这三个当初的理想条件每一个都成为他痛苦的原因。亲爱的朋友，我想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追求啊，我们都希望改变改变改变，我们认为说只要那个改变呢，我的环境就好了，只要那个得着了我就快乐了。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一件事情，我们人最需要的改变其实不是外面的改变，是从我们里面生命从本质的改变。我们需要的改变不是表面的，其实是内在的，是深处的。那么圣经里面刚才我们不管是弟兄姊妹的见证也好，不管是刚才的经文也好，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成为新的。那在基督里面，在我们信耶稣之后，不仅仅主耶稣的宝血会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啊，或是把我们过去所有的旧历史全部勾销，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信耶稣不光只是解决我们的过去，解决我们的罪，信耶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乃是主耶稣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新生命。你要改变一个人，改表面改外面没有用，你必须改他的里面，而改他的里面真正彻底的改是介于更换生命，因为什么样子的生命他自然就活出什么样子的生活，你在外面去束缚他，去改造他，去塑造他，那个改变其实还是暂时的，因为他的生命本质没有改变啊。所以你看猴子啊，这个动物园这个训练的猴子啊，不是这个马戏团训练的猴子啊，他像模像样的，对不对啊？他可以戴着帽子，穿着礼服啊，穿着西装、啊，不是穿我这一套哈、啊，穿着礼服啊，然后这个拿着拐杖，他很神气的，甚至嘴巴吊个烟斗哈、啊，他学着像模像样，跟个人一样，戴个眼镜。可是你如果在他旁边啊，你偷偷放一个鞭炮，啊，他啊就叫起来，就爬到树上去了，对不对？因为他的本性还是一只猴子啊，你外面怎么去改他，他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从前有一次有一个君王，有一个这个教育大臣，他为了要说服这个国王，说教育对国家的这个重要，教育真的很重要，百年大计嘛，对不对啊？他就去马戏团里面也是找了这个猫啊，这个猫也是一模一样的哈，给他穿上衣服啊，让他站起来，还会倒茶，推一个小车子，然后上面有茶。端到这个王的面前，结果在这个大臣中间有一个敬畏神的仆人哈，他就觉得这个国王不好好敬畏神啊，不带领百姓归向神，光去用各样的科技啦、国防啦啊这些其他的方法，不是这些不重要，那但是这些东西不能够治本，不能够解决啊。所以在那天这个教育大臣在那里表演的时候呢，他就口袋里面偷放了一只小老鼠啊，等到那个猫。推着那个车子那个热茶靠到国王皇后面前的时候，他把这个小老鼠一放，那个猫撇下车子就追出去了，因为他的本性还是只猫。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说，我要改变，我要改变，我要向上，我要做好，我要不发脾气，我要不可以偷看网络不该看的东西，我不可以撒谎，我不可以做这件事，我不可以抽烟。你不管你去要求什么，你要在外面改变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你至终来，你仍然会失望，你仍然会灰心。主耶稣来，他不仅仅叫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而且主耶稣来，他要把永生，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不仅仅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生命本质被神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生生活的态度，我们整个人生啊，你环境可能还是一样，可是你整个的这个经历，你的态度啊，你的生活的品质，你整个人生的方向，通通都不一样，因为那是一个最根本的改变。所以主耶稣来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那亲爱的朋友，这是主耶稣的改变，这是个叫做对变。改变不过是表面的，改变不过是暂时的， 改变可能常常是不够深入的，可是蜕变呢，是指说你整个生命被神改变了。这是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好，我们现在那个程序单里面有夹一个我们要读的经文，我们来看圣经上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好不好？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十节。你们如果没有拿到的话，我念给你们听哈。我想我的国语应该还算标准。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撒该的意思就是正直，就是他这个人名字取得很正直，就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的意思。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第十节我们请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我想我们在这个小小的故事里面啊，我们先从这个主角是撒该啊，当然主角是主耶稣，那另外的这个从人这面的一个主角叫他撒该啊。那这个人呢，他有几种身份，大家可不可以读得出来，或者他有几种特点？第一个，财主、税吏长，还有呢？还有什么特点？矮子啊，好，至少有三个特点，对不对？三个特点。那你会发现这三个特点呢，都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哈。那么这三个身份或是三个特点，也几乎可以说是他整个人生的一个写照。在他遇见耶稣之前，他的一个写照。那第一个呢，他是一个财主；第二个，他是个税吏长，还是做官的啊。那么第三个，他是一个矮子。那我们现在再稍微很简短的看一下他这几个这个他的角色，或是他整个生活的特点啊。那这些特点呢，常常会成为我们生活的特点，也会成为我们这个人不快乐不满足的原因，也甚至会成为我们拦住我们认识耶稣的一个障碍。我们来看第一个，他是个财主。圣经上告诉我们啊，说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诱惑啊，像钱财的迷惑，今生的思虑，这些东西都会捆绑我们，叫我们不能够好好的来认识耶稣是谁。我这个信息不光是对福音朋友啊，对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真实。这个今世的忧虑，钱财的迷惑，常常叫我们这个人被捆绑，让我们不能够甚至没有空来认识耶稣。其实钱财并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实的满足。主耶稣也讲得很清楚，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比骆驼要穿过针眼还要困难。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钱这件事情。有人说的很好，他说钱是最好的仆人，但是却是最可怕的主人。如果你是钱财的奴隶，钱财是你的主人的话，那么钱财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能够把整个人性都扭曲了，让人活着失去了人的尊严，让人活着非常的卑贱低下，因为我们被这个钱挟制住了。但是如果钱在你的手中，钱是你的奴隶的话，那钱是很好的仆人，你能够让钱做许多正直的事情，你能够让钱能够去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你能够让钱能够给很多人带来真实的帮助。所以今天这关键不是钱本身是坏的，而是我们跟钱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么撒该他是个财主，你知道有钱的人真的永远不会觉得我自己的钱够， 啊，其实我不用一直问哈，真的觉得自己钱够的举手。我想，我想刚刚工作上满意，还有一个人举手。我想，真的觉得自己钱够的人，恐怕就想举也不好意思举。我们里面都觉得自己的钱不够哈，那个钱，我们中国最近这几十年，特别这二三十年，整个经济开始自由，朝向自由去了以后，你就发现所有的人整个的心被一个东西抓住啊！我们这个已经讲了十几二十年了，叫做向前看，对不对啊？向前看。那么钱这件事情在人的心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主人。我想我们今天在做，不管你做任何行业，医生也好，律师也好，老师也好啊，这个工程师也好，或是你在餐馆打工，或是做任何的事情，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而到最后它的背后有一个东西连接的，其实都是跟钱还是发生关系。那我们今天如果在钱的事情上不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你就发现钱常常是我们这个人在信仰上啊，或是在我们人生的满足上一个最大叫我们受苦，叫我们不能自由的原因啊。这个所罗门曾经跟我们讲过，他自己是什么都有的哈，啊，智慧也有，钱财也有，这个300个病，700个非啊，那他是什么东西都享受了。他说，论到吃喝享受，他说有谁能够比得上我所罗门？可是，请你们听听所罗门告诉我们，他说日光之下全是虚空啊。那今天我们人的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们没有走到他们的那一步，我们就认为说我只要再多一点我就会满足。可是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可以证明，你得到再多，如果你要靠钱财来满足的话，永远不会满足。这个圣经上说贪，这个想要多要一点是万恶之根。这个贪呢，也是 让许多的愁苦把我们给刺透了，它是我们里面痛苦的原因。所以请记得，圣经上告诉我们贪，圣经上不是说钱是坏啊，圣经上是说贪是万恶之根，是万苦之源，不是钱是万恶之根啊。这个贪，而这个贪就是在人的里面啊。我想在座有一些从台湾来的，在我这个年纪的背景的人，我讲这个故事你们就很能了解。我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出了一个洗衣粉叫做太子洗衣粉，大家知道吧哈，太子牌哈啊。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们在台湾的南部，这个太子洗衣粉它为了 promotion， 就是你买一包太子洗衣粉，你打开来它里面会附一张这个券啊。例如说电视机呢，它就把你分成三部分，左中右，那你只要有三张券合起来是一个电视的话，你就可以得电视啊。那么如果是冰箱，就是不管是电视不管是冰箱不管是什么东西，它都把它分成三部分，所以你只要有三个合起来是了，那就是了啊。所以哇，那个时候几乎很多人家里面都一大堆洗衣粉用不完啊，就想说已经有左了有右了，就差那一个啊。所以有人不光在台南买，还跑到台北去买，买回来还是对不起来啊。所以很多家里面洗衣粉都用不完，你就发现我们里面总是希望哎呀多得一点。我告诉你，不光人是这样子，连猴子都会贪。我小的时候，我自己的小学，有一次这个园子里面加了一只猴子哈，我好高兴，我回家带我哥哥去看，我说你来看我们学校这个养了一只猴子。哎呀，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小的时候住在圈区哈，因为这个家境是很简单的哈，所以我们还买了一点白托糖，我想这些都是老台湾知道的，买了一点糖，还舍不得吃，我们就带到那边去。然后呢，看到那个猴子呢，我们就给他一个白托糖，没想到他老兄拿了那个糖往嘴巴一放就不见了，然后又伸手跟我们要。哎呀，我们两个这个我们三个哈，然后就把另外一个糖给他，给他以后呢，他就往嘴巴一放又不见了。我们想这个糖是硬糖，是慢慢化的，我们平常都要含个老半天才给它吃完的，它一口就给它吃掉了。哎呀，我们就只好再给它第三个，结果我们口袋的这五六个呢都给光了，都给它，它全部一放就不见了。等到它再伸手拿不到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了嘛哈，没想到它家伙跳到那个树上， 就这样推一下出来一个，啊，就在那边慢慢吃慢慢吃慢慢吃，吃完了，啊，嘣又推一下又出来一个，哎呀，把我们三个兄弟看得气死了。我们自己舍不得吃的糖被这家伙全部骗去了，一只猴子都知道贪。这个整个铸造的世界都堕落，这个贪是人铸造生命的本性，不知足啊，要多得要多得，这个贪心就是人愁苦的原因啊。那第二个呢，这个人是个税吏长啊，我想因为在座是福音朋友，你可能不太晓得哈。那这个税吏长是我不能用今天的 IRS 来比喻哈，因为他们没这么坏，他就是专门跟你抽税的。但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国是王国，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所以罗马帝国呢，就找了一些人当税吏哈，就是有人是要买这个官位的。你一旦得到这个官位以后，罗马帝国跟你要一定的税，但是你去收多少税，那是随便你看你的本事。所以这是一个肥缺，你知道吗？你一旦得到了这个位置以后，你可以一家一家的去敲门说，我要你交多少税，那么你要多少，他都得交。你不交的话，你就可以告到罗马政府说这个人是叛国啊。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来当税吏啊，以色列人都恨他们，恨得牙痒痒的。因为第一个他们讹诈，第二个他们觉得这些人是卖国贼，对不对？你帮罗马政府来欺压自己的百姓，所以他们恨他们，恨得要死。所以你去读圣经呢，你就发现每一次讲到税吏的时候，他不是跟罪人并列啊，也就是说耶稣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他就是跟娼妓摆在一起，就是那些妓女摆在一起。所以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这些当税吏的就是罪人，就是跟娼妓一流的，他们把他们都摆在一起。那这个撒该呢，他不仅仅是税吏，还是税吏长。所以当主耶稣那天要去他家的时候，别人都受不了，他说主耶稣居然到罪人家里面去，所以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罪人。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个钱会叫人贪啊，而贪圣经上说的是万恶之根啊。那今天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不仅仅钱财、世界的物质的享受啊，或是人生更美好生活的追求，让我们这个人常常不容易愿意来追求耶稣。那另外一个拦住我们来认识追求耶稣的，其实是我们这个人里面的罪。罪让我们跟神之间产生的最大的鸿沟，罪其实是我们这个人里面真正不快乐的原因。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不管你今天多么在那里埋怨，或是觉得是别人的错，或是你对自己周围的环境不满意，但是你要真正的快乐，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必须是要对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罪必须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先来解决，不然不管钱财也好，不管色情也好，不管权力也好，不管任何的一件事情，他非常容易的就把我们这个人的心给掳掠了。我记得我1997年5月的时候，我看世界日报，就是 我昨天翻开我以前的简报，我就突然看到这个眼角看到一个故事，我就看了一下，这是1997年5月世界日报登的一个故事。他说在台湾 有一个企业界的这个老板啊，他的企业做得非常的大。那么在他80多岁重病了以后呢，这个子孙们在等他去世以后要来继承他的遗产，结果这些子孙们呢跑去找了一个算命的，那算命的一算以后就说他不能太早死，必须要熬到几月几号死，他那天死的话他会给你们带来极大的好运，你们将来做生意做什么，你们会 财运发达。所以这几个子孙们就到医院里面跟医生讲，你再怎么样不可以让我爸爸死掉。其实他的爸爸都已经各方面都已经非常的衰竭，已经到走的时候，结果呢他们就逼迫医生为了打他爸爸强心针，起码打了1000多针，就是叫他苟延残喘，一直活一直活，然后做 CPR， 就把他所有的肋骨全部都折断，一直熬到了那个时辰以后，他们就跟医生说你不准再救了，让他死。哎呀，弟兄姊妹，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是这个钱叫这个人性啊，这个变得真的是连牲畜都不如啊！就为了钱，为了将来，为了他自己的发展，他什么都不管啊！在美国也一样，有一个孩子为了继承他妈妈这个死了以后这个人寿保险， 所以 他妈妈要从德州坐飞机到西雅图去看他的妹妹，他还特别买了一个礼物跟他妈妈说，你帮我带去。他妈妈就带着这个行李就上了飞机，结果在飞机路上的时候，这个刺是一个炸弹就爆炸了。哎呀，弟兄姊妹，你看 有居然人性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事情，而这样子的事情你会说这是特例，其实你现在打开报纸上来，你报纸上有的甚至我们不知道的其实到处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连自己也都常常不知不觉我们会贪哈。那个 我看到92年的报道，但 我也没有时间去花时间去找这个报道，他说92年他们做的统计，光在美国到百货公司顺手牵羊哈，偷一点东西出来，你知道让美国一年百货公司这样子的损失会损失多少吗？文丽有没有个数目？一次是1992年哈，那时候咱们亚洲人还没这么多呢。92年一年，美国百货公司顺手偷这个牵羊的，就损失100亿美金。100亿美金，我们今天鲍威尔700万的地方，我们拼个要死不要死，拼不出个七，好不容易拼到700万买下来，你这是100亿美金可以买1500个鲍威尔的教会。如果那个你不知道是多少的话，那就讲新车好了 ，Camry 25000块全新的 Camry， 你可以买4万辆。就顺手牵羊，他报纸上还特别说，还不包括那些故意去买回来用，用了几天以后退回去的。你说这种事情今天咱们东方人做的多不多啊？要去参加一个 party 没有衣服，先去买一件啊，去跳完舞了回来包好了退回去，都造成人家的损失。可是我们很多人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钱财其实叫人的心偏于邪，我们的贪哦，我们自己里面的情形，其实我们自己里面不肯承认自己有罪。可是其实承认罪，你发现基督徒看起来也都不坏，为什么各个口中承认自己是罪人呢？所以有人说你要找圣人一定要到监狱，监狱里面每一个都说我没罪，你要找罪人就到教会，因为每一个人都说我是罪人。他有一次有一个警察 追一个逃犯，追到教会，就是说那个逃犯你给我站起来，那个、不是他说那个罪人你给我站起来，全教会都站起来。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当我们真正被神光照的时候，我们会从心里面承认我真是罪人。刚才姊妹们在这里唱诗的时候，唱到我的罪虽然这么多啊，弟兄姊妹，我们这是心里面发出来的感受。将近20年前，美国 Georgia 这个 Atlanta 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你就发现这种奥运哈，或是这种大的聚集，常常有各式各样的人在那里做各式各样的统计哈。我那时看到一个报道，他说他们有人专门在那里做一个调查，所有从厕所出来的，问他说：“你洗手了没有？你上厕所会洗手吗？”96%的人都说我会洗手。但是其实在厕所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在那里统计哈，有几个人真正洗手，40%多的人洗手。可是出来别人一问的时候呢，就说哦我洗了啊，我都会洗，96%的人洗手。所以你就发现这种嘴巴随便讲个谎话哈，或去遮掩自己，或是要爱面子，为了保护自己，为了提高自己，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其实这都是人罪性的一种的发表哈。他可以在这么小的事情上发表出来，将来被放在一个大的试探里面的时候，他就会犯出更大的事情。所以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今天没有任何的资格在这里说定罪的话，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今天只是想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承认罪恶，来到耶稣基督救主的面前，承认罪恶其实是一件非常蒙恩又蒙福的事情。主耶稣的血不仅仅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主耶稣的爱要来重建我们这个人，他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把一个从来不会犯罪也不知道罪的圣洁生命要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个人能够产生一个蜕变的人生。他不是只是在外面改变一些道貌岸然的行为而已，他是从生命的本质里面他来改变我们。而第三个，这个人是一个矮子啊，他个子很矮。我相信撒该不是一个完美主义啊，这个多一分太高，矮一分太矮了啊，所以他觉得自己是个矮 啊，或是多一盎司太胖，少一盎司太瘦，他不是那种完美主义，而且别人也知道他是个矮子。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看见他真是个矮子，只要有人一挡他就什么都看不到了。那么他矮是他指他肉身上的一个缺陷，是他的一个遗憾。那我想我们这个人，每一个人，我想我们在我们对我自己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自己来说，我们可能都有某种的遗憾跟缺失。我们可能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才干不够，智慧不够，恩赐不够啊，或者我的身高不够，我的体重不够，或者体重太够啊，不管你是什么，你都会觉得，哎，我有点遗憾。那这个遗憾呢，常常会困扰我们，常常会 drive 我们，或是让我们这个人被隐藏起来，我们不肯啊，或是我们也就不快乐来到人群中间，也更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啊。那尤其在这个现代哈、啊，这个心理的疾病越来越多。我们小的时候碰到一个，难得碰到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对不对啊？我们叫他们神经病嘛，哈，因为这个医生都这样叫。可是你现在大了哈，你就慢慢看到这些报道，然后了解人性，或是更认识自己，你发现其实所有的人，不光是罪人，其实也是病人。在我们里面，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都不是很健康，有的时候我们心胸很狭窄，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很容易忧郁，我们很容易消极，别人明明是正面的意思，没有任何恶意，可是我们把它想到坏的。所以现在很多从前不认识的疾病现在都出来，对不对？Depression 忧郁，刚刚文涛还说躁郁，对不对？我们家养了一只狗，这是我儿子的奖品哈。那我们那时候帮他去买狗食，你知道我那个狗食拆开来，那个中间还夹的这个你下次再买的那个 coupon 哈。他叫你给狗去买一些补充的维他命，他那个片头有一只狗满脸愁容坐在那里，然后他就问说，你们家的狗有没有中年危机 ？Mid age crisis。连狗都有中年危机，你知道吗？啊，这个都已经注重到连狗都会有情绪上的问题，都会有 depression。啊，我就简直不敢相信，我拿起来翻一翻，他告诉你怎么样去判断狗有没有 depression， 有没有中年危机啊？然后有的话需要去给他买这种补充的营养品让他吃。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啊，外面看我们都尽量表现我们的健康。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或是在你跟你至亲的家人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个性不健全的地方我们都在那里发泄，我们都在那里表现，这些东西都叫我们不快乐，这些东西都叫我们里面希望我能够得到改变。来自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我们发现撒该这个人，从人来看钱他有，他权力，虽然他是个罪人，别人觉得他是个卖国贼，但是再怎么样他这个人身上有权柄，我要你给我多少钱你就得给我多少钱。他身上也带着缺陷，有很多就非常像我们，其实他跟我们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人。他有钱财的迷惑，他想追求更好的生活，他也追求权力，但他又是一个罪人，他带着罪性，他也讹诈别人，我们就看见他讹诈过别人，就跟我们一样，我们也都是个罪人。他是个矮子，我们也许个子不矮，可是我们在别的方面我们有缺陷，我们有遗憾，我们也活得不快乐。但是这个人，我们就发现在他的人生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转机啊！那这个转机因为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个是主耶稣来了耶利哥，主耶稣亲自来寻找来拯救他。我们知道如果你熟读圣经的话，主耶稣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碰巧经过，他都是早就知道那里有人需要他，他从那里经过。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主耶稣来寻找拯救他。今天我们在座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跟你做一个见证，不是我们去寻找了主，实在是主寻找了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他，其实是他先爱我们。真像刚才19:10主耶稣说的，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一天他的转机，第二件事情的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撒该他自己里面真是，我相信虽然圣经上没有说，但是在他的里面他真是对他的人生不满意， 他不满足他的情形，他希望改变，他希望有一个大的改变。所以那一天呢，他好奇，他想要看看耶稣，他听说过耶稣，但是他需要亲眼看见，所以他顾不了他身子矮。我跟你讲，他当到税吏长绝对不是十几岁小伙子，绝对不是二十几岁，你要当到税吏，你本身要有一点经济条件，你才买得到这个官啊。那你当到税吏，要能够爬到税吏长，我想大概起码要有我这个年纪的，大概五十岁了，至少也四十来岁了。四五十岁的人不顾自己的颜面爬到树上，你如果哪一天来我们教会讲道，发现余弟兄爬在树上等你来啊，你大概就不想听我讲道了，对不对？你想这个人是谁啊，怎么爬到树上去了啊？撒该那天顾不得自己是个矮子，他也顾不得别人排挤他，其实他是一个官，对不对？如果别人尊重他的话，他来人家可能会让个位置让他出来，你看别人就是挡住他，他就跑到前面还是看不到，因为他太矮了，只要有一个人他就看不到，所以呢他就爬到桑树上去，就是说到他心中里面他渴慕，而且他勇敢，他真是对自己不满意，他希望得到一个改变，他希望脱离他目前生活的情形，他希望脱离他自己这些不快乐的原因，他希望借着耶稣能够给他带来改变。因为这两件事情，他那一天整个人生有一个大的改变，因着耶稣主动的寻找拯救，因着他自己心中的渴慕和他真的要，所以事情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哈。我们发现你看见他原本是一个很贪的人，巴不得多得的人，也巴不得多有一点钱的，他那天一遇见耶稣以后，他有一个奇妙的改变，他说我要把我一半给穷人啊，弟兄姊妹，这件事情连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都做不到，对不对？他那天那么强的遇见的耶稣，他觉得耶稣，我觉得很多人生命起了大改变，常常都是从最痛苦的里面，当他被主改变的时候，他的改变显得特别的大。他说我要把我一切所有的，我的一半送给穷人。他不再贪了，他原本贪的人他愿意给。那第二件事情，他原来是讹诈的，原来是觉得这个犯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因为我有权嘛，这个位置是我的，大家都这么要，所有的税吏都这么要，所有的税吏长都这么做，我这里有什么 不行的。可是那一天他自己蒙了神光照，主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说你是个罪人，主耶稣完全没有责备他，可是他自己从心里面说，主啊，如果我恶诈了谁，我还他几倍？四倍。我想在座这个跑到美国来的数学应该都不错哈。撒该遇见主耶稣以前，他所有的财产，只要他所有的财产里面有 12.5%， 如果是恶诈来的话，他信了耶稣那一天他就变得一贫如洗了。例如说他有100万，一半送给穷人，剩下多少？50万。如果当初的100万里面只要有超过125,000是讹诈来的话，他还了四倍以后，50万又出去了，他一毛钱都不剩。更不要说如果当初他所讹诈的是超过12.5%的话，换句话说，他的余生他不仅仅不能够再享受他原来富裕的生活，他要用他的余生亲手做工全部还债。什么力量叫一个贪的人变成给的人？什么力量叫一个恶诈当作是理所当然的，那天一还愿意还四倍？什么力量让一个也跟你我一样想追求更好生活、更富裕生活的，那天遇见的耶稣他愿意甘度贫穷的生活，他宁可心中不再有罪的控告，里面平安，里面坦然。所以当那天耶稣来到他家，他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从前是个矮子，任何事情都拦阻他，让他看不见耶稣，任何事情都可以挡住他，让他不能靠近耶稣，所以他跟耶稣的距离是疏远的，是遥远的。可是那一天耶稣不仅仅住到他家，而且耶稣住到他的心里面去。哎呀，亲爱的朋友，耶稣来一切都不一样。耶稣来，他不是只是外面给我们点缀点缀，给我们充实充实， 它是整个 upside down 把我们 turn over， 它是一个从头到尾彻彻底底的给我们改变，因为它是从生命里面，从最深之处，从我们生命的本质，它把一个全新的生命给我们。这叫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不仅仅旧事已过，连我们的旧生命都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活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我们所讲的话都非常的有限啊，但是所有基督徒能够做的见证也都很有限，可是你发现有一件事情是所有的基督徒几乎在见证里面，在分享里面都会跟你讲的，就是从我遇见的耶稣，从我接受了耶稣以后，我整个的人生有奇妙的改变。那我希望我们今天基督徒不仅仅对福音朋友我们这么见证，我也希望在座所有的已经信主的，不管你信主多少年，如果这个改变在我们里面不够实在，不够具体，或者不够持续，那今天早晨也都是我们再来到救主的面前，他来要寻找拯救一切世上的人，他来也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请一起再来唱刚刚的那首诗歌好不好，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们只唱前面四节，我们第一节第四节我们一起唱哈，那第二节请弟兄们唱，第三节姊妹们唱，我们看看弟兄们改变比较真实还是姊妹们改变的比较真实好不好，来。
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旧目的光辉今朝要我魂见，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主耶稣来住在我心，主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是因我魂肉还到此顿顿，主耶稣来住在我心，弟兄们，我良心与平安不再受罪控告，主耶稣来住在我心，
翻译里面有一个意思叫做 glad tiding， 叫做喜乐潮。什么叫做福音呢？它不光是好消息，它是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活水的泉源，它是一个喜乐的浪潮。当我们真接受耶稣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得着了这个喜乐的泉， 他要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他要来满足我们里面一切的干渴，他要帮助我们，他不仅仅赦免我们的罪，他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让我们整个人生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请一起低头，我们有个祷告。我说过，今天的信息不光是为着福音朋友，也是为着弟兄姊妹。蜕变的生命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借着死而复活所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想先问在座的基督徒，从你信主到现在，不管一年，不管三年，不管十年，不管三十年、四十年，这个生命有持续的在改变我们，在带领我们，让我们过一个平安、喜乐而丰盛的人生吗？如果没有的话，问题都是一样的，我们离耶稣太远了。我们好不好像今天撒该一样，我们再一次的，虽然耶稣早住在我们心里面，可是我们求主耶稣那么真实的，那么实在的，让我们来遇见他，让他来充满我们的心灵，让他真正那个改变的大能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来过一个平安、喜乐而丰盛的人生。也所有在座的基督徒，如果你愿意在主的面前更新自己对主的奉献，愿意恳求主那个改变的生命，那个蜕变的大能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再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脱离钱财的迷惑，脱离罪恶的辖制，脱离我们对今生那些遗憾、短处还有所有的不满意，让我们在基督里享受真实的平安。你愿意这样子的，请在座的基督徒在你的位置上轻轻地举起手来。我们很认真地对我们的主祷告，求主耶稣真是来改变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全新的人。感谢主，感谢主啊！几乎绝大部分的都举手了，请放下。我接下来也要问我们在座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我也愿意靠着主耶稣的名，也借着主耶稣对你的爱，在这里发出一个请求，也发出一个呼召。我们在座有没有任何福音朋友，你愿意像撒该一样，带着渴慕，带着需要，甚至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愿意爬到树上，你愿意得着耶稣？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就请你这个时候就在你的位置上，你不用管别人，大家都低着头，你也轻轻地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不要管别人，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谢谢主，已经举过了，不用再举了。还有没有？耶稣今天经过这里，这是主耶稣给你的机会，你千万不要以为坐在这里是偶然的，绝对不是偶然的。今天主耶稣亲自来寻找拯救一切世上的人，叫我们不再失迷，不再痛苦，而且他要把更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这样子的朋友吗？举过手的不用。还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愿意信耶稣，愿意今天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还有没有？好，我们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你在我们人生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在野兽吼叫之地，在疲乏干旱无水之地，主啊，是你自己亲自来寻找拯救了我们。哦，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都可以在这里宣告，都可以在这里做见证，耶稣来了，一切都不一样了。哦，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全新的生命，不仅仅我们的旧历史全过，不仅仅我们的罪恶得到了赦免，主耶稣来，哦，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人生，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希望，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主，我们为了这一切我们感谢你，我们特别为了刚刚更新奉献的弟兄姊妹，主，我们求你真是照着你所应许的，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得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也为着刚才有这么多福音朋友举手，我们谢谢你，主啊，每一个都是你宝血所买的。哦，主，我们求你，当他们举这个手的时候，你照着你所应许的，主，你的宝血赦免他们一切的罪。主啊，你那复活的生命，神儿子永远的生命住在他们的心中，主来改变他们，大大的改变他们，从里到外的改变他们，哦，这一生都来改变他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着你奇妙的救恩，我们谢谢你，但愿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特别把我们亲爱的朋友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亲自带领他们走人生的道路，哦，用新的生命来满足他们，用福音的喜乐来充满他们。我们也为着今天还不能举手的福音朋友，我们也谢谢你今天带他们来，我们也把他们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保守祝福我们这些亲爱的朋友们，让他们身心灵都能够健健康康。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